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继续昨天晚上，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回应，有些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下。这里有问题问到说，是否教会里可以演出节目，例如教会的圣诞节时演出或其他节目演出？啊，这个就在于说，我们可以在周六或其他时间有庆祝圣诞节的晚会啊，是福音性的啊，也可以。这时候呢，如果你要有一些节目的表演，像孩子们啊、儿童青少年演剧、演话剧，这是可以的。但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你就要思想这个问题。主日崇拜当中，让青少年、孩子、大人上来演剧啊，圣诞崇拜取代了主日崇拜的正常的这个正规的圣经所说的内容项目的话，这个就值得思考了。那目的何在呢？我们说过，崇拜是敬拜上帝的，崇拜不主要用途不是用来是慕道友作为导向来传福音的，是吧？虽然主日崇拜本身是具有传福音的功能，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到，如果有不信人进到我们当中，他们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他会说哦，神之人在你们当中了。但是主日敬拜敬拜上帝，就任何其他目的取代了敬拜上帝成为中心主题的话，那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主日崇拜。比方说有的教会有母亲节主日崇拜，事实上母亲节在圣经里是没有的，虽然我们尊重母亲，上帝所赐下伟大的母亲来照顾我们，那今天这个主日崇拜整个都是导向是 以纪念母亲啊，感谢母亲，那这个就不对了。因为主日崇拜是敬拜上帝，你可以在其他时间安排一个庆祝母亲节的这个晚会什么可以，但是主日崇拜本身是不合适用其他导向来取代的。当然主日崇拜敬拜上帝一定会养育众圣徒这个领受神的圣道，来参加的这些福音所谓的福音朋友或是不信的朋友，他听到这个信息会受到很大的这个感受，是的。但主日崇拜仍然是敬拜，既然称 worship 敬拜上帝，所以这个重点抓住的话就比较容易处理这些事情。比方说什么 talent show 可以在教会表演，我刚刚说了，那其他时间周五周六你有些特会安排这些活动，这是可以的。但主日崇拜里面，现在我们上面请一个这次钢琴比赛冠军上来表演一下，小提琴拉一下，这个就是不合主日崇拜的目的了哈。那是否可以在教会里用现代人所写作的一些诗歌的这个，比方说包括像小敏，这是他的问题，原来问题要问，例如小敏的这种诗歌来敬拜。问题在这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主日崇拜的时候所唱的诗歌，很多问题是说可不可以使用现代人所写的诗歌哈。基本上呢，按照以弗所书和第五章和哥洛西书三章讲到，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所以在教会的主日敬拜里面的诗歌应该是主要有诗章，就是指诗篇。颂词呢，指这个圣经里面的颂词经文的诗歌，比方说哈拿，就是撒母耳母亲哈拿颂，玛利亚尊主伟大颂，撒加利亚颂，这些颂歌，还有在书信里面有很多，比方说这话是可信的，十分可佩服的。在教牧书信里面有五段经文说到the faithful sayings， 就是说这是可信的话，有可信的话说，有五段，这些都很可能早期教会的颂歌和颂词，所以经文诗歌是可以唱的。那灵歌呢？就是被圣灵带领的这个作者，无论是古代现代写下来的合乎圣经真理的请注意，合乎圣经真理是来讲解圣经真理的诗歌，就如同讲道是讲解圣经真理的讲道一样，也就成为神所使用的这个诗人的媒介来帮助我们，也就称为灵歌 spiritual songs， 就是指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所以如果写的诗歌不合乎圣经真理的话，或者不以基督为中心的话，那么这个些诗歌就不算是灵歌了哈。那不管是谁的哈，任何作者，包括我们刚唱的诗歌这是天赋世界，我每思念这个奇妙十架，你看它合不合圣经真理？大概比较长的久时间，这些作者所写下来的诗歌经过几百年的考验，会比较显明它合不合圣经真理。刚写的诗歌除非我们有神学或者圣经的这个 框架根基来判断的话，你就比较难判断了。所以小敏的诗歌有些诗歌尚可，有些诗歌不行。比方说有一首叫做唱一首天上的歌，是不是你们唱过没有啊？那个诗歌里面呢唱一首天上歌，什么一切愁云什么就都统统被这天上的唱的歌就冲去了等等。那个诗歌没有提到主耶稣的名字，那个诗歌谁唱都可以，异教徒唱都可以，所以这样诗歌就不合适在主日崇拜里唱，平常可能还可以唱啊。或者说最知心的朋友了哈，这个诗歌呢还是比较以自我的需要得到满足为中心的，不是说不对。比方说我有最知心的朋友啦，那什么怎么唱呢？这没有让我滑向死亡线啊，人生每一个小站啊，这个诗歌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十字架救赎真理的，所以不是一首在适合在主日崇拜唱的诗歌。那至少这个 Joseph Scriven 所写的这个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这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这个诗歌就远比那个最知心的朋友好很多了。因为这个诗歌讲到来到施恩宝座前求耶稣是我最亲爱的朋友，至少这个诗歌还提到主耶稣，是不是？所以在主崇拜里面呢，我宁可唱这个耶稣是我亲爱朋友，也最好是不要唱那个最知心的朋友。那平常小组团契里面呢，你唱这个最知心朋友是没有关系，对不对？因为那是小组团契，你平常自己一个人个人唱也可以。但是主日崇拜的诗歌必须是以三一真神敬拜，三一真神以基督为中心，以十字架为中心的。这个诗歌越是提到十字架的恩典越是好的诗歌。比方说这些历久弥新的哈，大家所众圣徒所爱唱的，比方说像万古磐石为我开啊，奇异恩典何等宝贵，这些诗歌那包括十字架这些诗歌都是你看就带领唱人很容易进到这个中心，就是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正如保罗所说的，他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道，我在你们当中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些你越是以基督耶稣十字架为中心，越是以福音为中心，越是以颂赞三一真神为中心的话呢，那比方说神在神在神在，这个诗歌一唱的时候讲你要敬畏这三一真大主宰，这个诗歌是好的诗歌，也是传统诗歌道经大家常唱的。虽然有些人不喜欢唱这个诗歌，说现在有些时候唱一些讲到神是至圣的主的诗歌，有的这种旋律跟这个歌词就不是那么典雅，当然这值得注意了。所以这些参考就是你好好思想就可以。那有些诗歌是甚至跟圣经相违背的，或者说容易误导弟兄姐妹诗歌，就少唱，就不应该唱哈。所以就说来，关键不在现代人或是古时候，就是说几百年前做的东西，关键在于是不是合乎圣经真理，高举基督十字架的福音，那这是很重要。如果比较强调个人的表达的话呢，那不合适在主日崇拜里唱。比方说，我独自在花园里，你们唱过诗歌没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诗歌适合你在个人灵修，是在你家的后院花园里唱。那主日崇拜是说我独自在花园中，事实上你是在这个整体会当中敬拜上帝，你唱我独自在花园里，这个就跟这个处境背景是不合的，对不对？所以这样说来，这个诗歌也应该是众圣徒可以一起唱的诗歌是最理想，就是说是比方说教会哈，唯一的根基啊，教会唯一的根基乃是主耶稣基督，这样的诗歌。其实这个诗歌非常好，这个诗歌是在这个大概一两百年前吧，这个诗歌的作者看到当时教会越来越背离真道信仰，就按照使徒信经的架构写了好多节，其实很多至少九到十节，现在我们唱就是四节五节，他就一个一个写出来。那个诗歌写的就很具有这个福音真理教会的这个真理诗歌，这个诗歌就很合适在主日崇拜里唱啊。所以我刚刚举这些例子，那错误诗歌是最好是不要唱，不管只要主日崇拜里面，当然这个原则衍生出来，其他的布道会或是就主日崇拜之外时间的布道会或者团契小组，也尽量唱这个合乎圣经总原则的诗歌。比方说那首诗歌我们以前小时候常唱啊，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啊，这个诗歌至少误导弟兄姐妹，是我已经决定我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那也许你会觉得我们在吹毛求疵， 但如果你想到来到敬拜上帝，到在圣所里面，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你唱我已经决定要跟随，你就强调这诗歌从头到尾之后就这句话，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那这个不是以基督为中，是你决定，不是说你没有决定，说重要是上帝拣选你，使得你能够跟随耶稣，所以你应该说上帝恩典临到你，是怀着感恩的心，不是表明我做了一个唱的时候这个我做主权的决定。所以这个诗歌我们说要把它改，所以我们需要归正，就修改这些诗歌哈。正如这个宗教改革信仰要归正中世纪天主教的错误，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改革宗教会，继续不断归正。我们称为归正教会，是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不断的归回圣经，我们也承认我们还没有完全，我们还有很多需要不断的归正的，所以我们叫圣经归正教会，圣经来归正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所以这些诗歌我们就要改它。如果要唱的话，比方说我已经蒙恩要跟随耶稣，我已经蒙恩要跟随耶稣，会不会比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更好呢？啊，你想想这个问题啊。当然像那个诗歌什么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这个我们也讲过，这个诗歌是不合圣经真理的哈。祷告的时候不是你摇动神的手，祷告的时候是神伸出大能的手来改变你，让你顺服他的旨意，来实行他的主权点。是，所以祷告是神伸出大能的手，不是这个有的人误会以为好像是我祷告是像小孩子撒赖哈，爸爸呀这样子的好不好的，你不祷告不是这样子，祷告是去明白神的旨意，宣告神的主权，顺服神的主权，去遵行他的话语，求他在祷告中赐给我们力量，这祷告的真意。祷告不是用来改变神的旨意的哈。那有些诗歌你唱的时候也是，有的诗歌是有点言过其实，每一次我祷告什么大山被挪开道路被铺平，真的是这样吗？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道路都被铺平了，是大山都移开，是这样子吗？还是祷告里面你要认罪悔改，去明白神的旨意，这些就值得思想哈。当然这个神的大能是可以挪开这个阻碍道路高山，但是你唱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每一次祷告都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吗？那就值得思想了哈。所以教会中唱的诗歌要慎选，这是为什么保守的教会，就是很保守的宗教改革教会，直到今天还有在英语世界改革宗教会里面，他就只唱诗篇，就保证了不会出错，不会擦枪走火去唱一些可能有问题的一些歌，一些现代的诗歌，或者甚至古代诗歌也不唱，就只唱诗篇。那我想只唱诗篇和圣经经文诗歌是非常保险的做法，也是很好。我们需要多学习圣经神子民在旧约里面唱的诗歌，新约里面神子民唱的诗歌，所以圣经的经文诗歌包括诗篇是最好的，也应该成为我们现代的教会里面主要的诗歌的内容。换句话说，最理想的是什么呢？你主日崇拜唱的诗歌大多数都是诗篇和经文诗歌，那么有一两首现代或古典的圣诗是合乎圣经真理的啊，那这个是最好。如果你的诗歌全唱是现代的诗歌，而没有唱诗篇和经文诗歌的话，不是最理想，弟兄姐妹没有得到帮助很大。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真正在经历诗歌圣经本身的诗歌诗篇和经文诗歌。好，我简单答到这里，待会儿我们可以再讨论哈。还有问到这个题目本身是这样讲的哈，一个教会呢特别强调归正正统严肃和神圣，大概是指我们圣经归正教会的哈。那另一个教会呢，形式上稍微活泼一点，但很认真的哈，这个神圣啊的敬拜，吸引慕道友认识神，然后再通过不断的听到学习，灵命得以长进。我就属于后一种哈。那我不知道是福音堂还是三一教会哈，我们这有三个教会嘛，是不是啊？你觉得第二种一点都不足取吗？哈，我从来没有说其他教会一点都不足取，我只是说我们需要归正，因为我们被召是要敬拜上帝，蒙恩得救是要敬拜上帝，越讨神喜悦的事我们越要做，你了解的意思吗？越能够荣耀神的事情我们越要做。所以这里有两个情况，一个是这个是能够更荣耀神，这个比较也荣耀神，是不那么荣耀神，那你要选哪一个呢？比方说我现在有两个工作的 offer， 一个是呢，两个都是好的工作，都是合法的，都是可以做，都是圣经许可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荣耀神。所以在我选这两个工作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比较轻松，愉快啊，这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这另外这个呢，虽然可能稍微辛苦一点，可是会让我更能够荣耀神在工作里面啊，让我有更多时间在家庭或在教会里服侍神。所以这样说来，两个都可以做，当然我要选一个更荣耀神的，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两个教会，你怎么选呢？如果你搬到了新的地方，一个教会呢也不错，一般的福音派；另外一个是真正要归正归回圣经，要凡事都荣耀神的，这个是。那另外一个呢，不是凡事荣耀神的，你当然是要选择那第一个，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次好的呢？为什么不把最好的献给主呢？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是有这两种教会，第二种教会呢是活泼，当然第二种这里没有写得很清楚了。如果他还是一个重要的是他是不是真的在敬拜上帝，他是以慕道友为导向，还是以敬拜上帝为导向，这个重点的导向是有明显的区分的话，那不管说慕道友导向了，我们将来慢慢带他也不错啊，里面也可以长进，那个可以常常学习，终究不能白真道。今天华人教会在北美，我们可以宇宙心肠的说，所产生的宣教士传道人是这样的少，那教会在各地几个人查经班大家就起来了，然后就按着各自的领受就开始过教会生活了，没有真正照圣经所指示的教会的生活框架，没有按照圣经所说的敬拜上帝方式敬拜上帝。求神继续怜悯我们，但是虽然我们是照我们本相来到神面前，但是上帝不会容许我们按照我们本相继续下去。请问你是要去腓立比教会聚会，还是去哥林多教会聚会呢？都是主的教会啊。哥林多教会问题很多啊，神借着保罗来管教他们，带他们悔改归正。那如果我们的选择的话，当然是要去腓立比教会，对不对？那哥林多教会要不断的改进，他们听了保罗的话也悔改了。那今天的一般的福音派教会松散，而且一本圣经各自表述，各过各的啊。我们只要信耶稣，爱耶稣，传耶稣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是我的话，我当然要去归正教会，少人少没有关系，但是别人看到至少有一个灯台在发光，见证说我们一切是只为了神荣耀。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改革宗教会是以神为本，跟一个一般福音派以人为本的差距，本质上是很大的。不是说在改革宗教会的人就多么棒多么完美，而是说他们至少有个心愿，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一般福音派教会，主啊我们有这些的哈，不错，你看我们也有每个礼拜聚会啊，奉献十分之一，我们该做的都做了，主啊我是法利赛人，我不像那个罪人啊。我想那是亚米尼派的想法，真正改革宗教会是神啊，可怜开恩可怜的罪人，让我越来越归正。我们要归回圣经啊，不归回圣经死不甘休，一切为荣耀而活。我们应该去这第一种的教会，那第二种教会应该不断的继续归正，一起归回圣经。好，那有人提醒我说，这个回应说他不太喜欢听到讲到圣公会不好的方面啊。那我想我昨天讲的，我再想想我到底讲了什么。我说圣公会天主教他们的这个弥撒，这个或者说圣餐桌，天主教弥撒啊，这圣公会圣餐桌在中间。那这个呢，不是宗教改革所这个瑞士改革中所强调的，就是一切要以神为中心，神的话为中心，所以讲坛应该在这一个整个教堂的中心，而不是圣坛啊。那所以如果这样有所冒犯的话，请原谅啊，我的本意不是要冒犯你或冒犯圣公会啊。那所以但是我们从这些事实例子，只要我讲的是事实例子，有助于提醒我们彼此反省，好像这是有帮助，所以谢谢人提醒，我会更注意哈，让我们都归回圣经。有一提问到说，请问如何看待这个 大卫击鼓跳舞赞美神。我想你主要指的是说，当大卫迎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欢喜快跳舞，跳的这个可能他穿的这个衣服都飘起来，甚至露出这个下体的。这一说可能看到他里面的这个内衣的或等等，他的这个太太米甲就很生气，对不对？你今天真风光啊，真荣耀啊，你记得这个例子吗？哈，那所以你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在问说，大卫击鼓跳舞，意思说，那所以我们在主日崇拜里为什么不能击鼓跳舞？不是有圣经根据吗？啊，你不是说要按圣经的规范的这个敬拜准则的？那你要注意到圣经，不能够误解圣经，就是那大卫迎约柜进耶路撒冷，他不是在圣殿里面敬拜上帝。你能不能从圣经在里面这个会幕或圣殿祭司啊民众的敬拜上帝，有人在那里击鼓跳舞，有没有？没有啊。啊，你说那有乐器是有啊，所以我说过了，不是主日崇拜不可以有鼓，而是它必须被庄重的使用，它不能成为这个讲台上的中心，它应该放在下面。你可以有管弦乐团，有打击乐队可以，但是它的关键，它不是用来吸引人的注意，也不是靠它来增加这个崇拜的音乐水平，那是它成为一个辅助，一个器具，能够荣耀上帝赞美神。所以呢，诗篇150篇是用这个击鼓跳舞赞美他，这个用丝弦的乐器，用各样的乐器赞美他。但是那个诗歌没有说在主日崇拜里面，要跳舞赞美他啊。那么在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是有乐器，就丝弦的乐。这样当然这个解释又进入另一个比较需要讨论所在，就是有这个只唱诗篇教会呢，在保守的改革中信仰教会里面。也通常也是更保守的，不使用任何的乐器。他们的理由就是说，圣殿里说的乐器是比方说在献殿的时候或什么时候，而不是在真的敬拜的时候使用乐器。那这个就有很多可以讨论了哈。崇拜里可不可以使用乐器？那如果按照讲义上所写的，大卫所罗门的这个圣殿的时候有这个有2000人的诗班，有4000人的这个乐队的话啊，就是各种乐器的话，对我个人来说，崇拜里可以使用乐器，但是必须庄重的使用。但我实在找不到一处经文是说在这个圣殿里的敬拜是有跳舞的啊，这个就很复杂。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个人来说比较难接受在主日崇拜里有人在这里跳舞啊，在台上台下跳舞，这个我很难接受。但是如果击鼓就是有这个乐器使用在台下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接受，配合这个不会干扰，不会打岔，让人们专心敬拜神。如果没有这些鼓乐队，没有这些丝弦乐器也没有关系，这些不是非得要有的。所以我去参加那种很保守的改革宗教会的聚会，是没有任何乐器的，就领会的人他发一个音出来，大家跟着唱，这个我在里面也可以也很欢喜快乐在那敬拜上帝。那我来到一般的改革宗教会里面，可以唱其他的诗歌的，不只唱诗篇的，有乐器的，很正确使用，我也在里面也可以敬拜神啊。但是我去参加灵恩派的教会的聚会的时候，上面台上蹦蹦跳跳，台下有人跳舞了，这个就对我来说比较难受了哈，比较难受了。所以这个就给大家参考哈，就解释大卫的这个跳舞赞美神，不表示主日崇拜的时候他在圣殿里啊跳舞赞美神，那只能说他在迎约柜进这个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他一路欢喜快乐。啊，赞美神，好，甚至包括跳舞哈。好，差不多了哈。我想今天的问题，昨天的问题，我们就简单的分享一下。接下来呢，求主帮助我们记住昨天我们所说的，真正的敬拜是我们被造的目的，也是我们蒙救赎的目的。那么因着犯罪堕落，使得罪人不敬拜这位创造万有的三一真神，反而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而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罪人死在罪中，他的被造是要敬拜的，所以他不敬拜上帝，就一定敬拜上帝之外的其他东西，受造之物、自己或其他，甚至魔鬼。所以这样说来，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要不要敬拜，那是我们到底在敬拜谁，侍奉谁。敬拜跟侍奉是同义词。感谢神，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他差遣他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父天父正在寻找这样的人，是上帝三一真神施恩拯救我们，所以他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这个心灵必须活在圣灵中，重生得救的子民，诚实必须在真理中按照圣经真理敬拜他。所以我们看见重生得救的子民按照圣经所规范的敬拜准则敬拜上帝，这是圣经所说真实的敬拜，也是教会生活里面。那我们为什么特别说到主日崇拜呢？主日崇拜带动我们整个生命与生活。七日第一日在新约里面，当我们敬拜上帝是重新得力，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上帝总是在我们生命中主居首位，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从神得到恩典力量。所以真正的敬拜不会让我们觉得很疲倦，身体可能会有点疲倦，但是呢那个心灵充满了喜乐，带动这一个整个主日啊守安息，以未来的这六天好好的在生活里面啊服侍神啊服侍人。所以敬拜不只是在主日的时候，整个一周整个生命都活在这个敬拜当中。这亚当夏娃应当在伊甸园里面修理看守的，也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心灵诚实来敬拜神，献为活祭，成为圣洁神所喜悦的，这乃是理所当然的侍奉，理所当然敬拜，按照圣经真理属灵的敬拜，属乎圣灵敬拜。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继续说到，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意思是这个这个被 transform by the renewing of the mind。 所以我们的心意要更新，我们的心意要变化，是说被神更新啊，然后才能够变化。这个变化的意思不是变来变去，是说被 transform。 你可以说我们需要 informed， 需要知道圣经真理，也需要 reformed 悔改归正，那我们才能够 transform 的生活，就是真正改变形象，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意思说如果你照了今生今世世人生活方式的话，你不可能真正敬拜上帝，反而我们要被改变形状，改变要像神儿子耶稣基督。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到我们晓得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怎么样啊？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哈，请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第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里这个效法对照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那个效法，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世界所塑造所塑形。那这里说乃是要我们是被上帝预定要来被塑造成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成为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说到，所以基督耶稣被上帝所设立在许多弟兄姐妹中做长子，长子就是长兄，就主耶稣的完完全全的神性来说他是我们的上帝，就主耶稣他的完完全全的人性来说他是我们的长兄。蒙恩得救是恢复神的形象，所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因为基督耶稣在世上他活出真正的这个人性啊。基督耶稣本是神的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里面所说的。所以基督耶稣的人性就是我们蒙恩得救要被塑造成越来越改变成他的形状。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说哈，这个我们的帕子已经被除去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坦然这个与主面对面，主荣光照进我们生命中，我们反照主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这是从主圣灵所做的工作，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以这里说到我们蒙恩得救的目的是越来越被塑造成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神在万事先所预定的这个救恩计划的实现。那圣灵的工作最重要就是改变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么敬拜的生活就是活出神的儿子的耶稣基督的这个形象啊，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主日敬拜 的这个宝贵的真理以及施行，也会反映出我们的生活的全面。所以我刚刚讲了，主日敬拜所带出来不止主日那两小时所花的时间，敬拜的时间也包含整个这一周。所以我们个人的灵命每时每刻每天要有个人灵修，主日崇拜不能取代个人灵修，也不能取代家庭的这个家庭灵修的敬拜。但主日崇拜的确给我们个人灵修和家庭的崇拜带来这个根基和框架。所以主日崇拜有问题的，比方说如果你里面的诗歌唱的不对，那道讲的不是按照正义，不是按照圣经来传讲的话，那你想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成长的话，在这样的教会成长的话，难怪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到时候又碰到什么异端的这个或是极端的这些来吸引勾引的话呢，就会只有敬虔的外貌而没有敬虔的实意。主日崇拜带领我们敬拜上帝，主日崇拜也装备养育众圣徒，使得我们可以过这一周的生活。好，所以主日崇拜带着我们家庭的崇拜，所以家庭是一个小单位，跟神有约的关系。在基督徒家庭里出生的孩子是圣约的子民，所以家长要好好从小带领孩子们家庭有这样的崇拜，让孩子们不只养成一个好的每日灵修习惯，更是一家人在一起彼此看守啊。特别年幼的被年长的教导，所以家长啊，在座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们啊，你是一家之主，你家庭如果没有家庭敬拜的话，如果你的孩子后来长大了不信神或不去教会的话，那你很可能是因为你从小没有好好教导他有圣约家庭的生活。所以这个圣约家庭敬拜非常重要。我们提到这个宗教改革从16世纪到17世纪，17世纪1640年代到了西敏大会的时候呢，总结了整个宗教改革的信仰告白啊，这100多年来的非常宝贵，制定了西敏人信仰的准则、信仰告白、大小教理问答，也制定了教会法规，也制定了这个公共崇拜指南。但也不要忘记了，西敏大会也制定了家庭崇拜指南，告诉家长在家里如何进行家庭崇拜。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的话，是太可惜了哈。那么教会里我想这个我们当中你可以问胡牧师啊或赵老师，有一本书叫做基督徒的家庭敬拜，这本书也是用问答的方式编出来，不是问答方式，就是用这个教导的方式编出来的啊，不是那个教会治理问答，是基督徒家庭敬拜。我们在中国大陆也推这个内容，所以他们就开始操作，在家里开始做了。那你们仔细讲家庭敬拜重要性，从亚当夏娃讲起，一直讲到圣经里面旧约到新约，讲到教会历，讲到今天，现在美国的现状就是家庭瓦解，没有家庭敬拜了。所以你想想看，你在你家里面花多少时间有家庭灵修敬拜呢？你再想一想，你的孩子包括你自己多少时间看电视上网呢？在美国统计资料你也读过，各种说法不一，但基本上我所读到的资料里面都说到，在美国平均任何人呢，包括孩子在内，每天花3小时看电视或是上网。那我们有多少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孩子每天花3小时读圣经祷告呢？你对照一下，他在学校里面，公立学校里面一天8小时，5天40小时，还有到教会里面主日学1小时。你想他是被世俗的洗脑的多，还是被圣经真理的教导的多呢？因此家庭崇拜非常重要了。那么神的确是把家庭的教育的主权摆在父母手上，不是在政府手中，所以美国容许基督徒或容许任何人可以在家教育啊。我了解中国大陆也容许你可以在家教育，只是你没办法上公立学校这个途径了，将来长大你要考什么高考什么考，然后走那个社会人士那条线进大学了。那无论如何，家长要承担教育养育孩子属灵各方面的这个责任。所以我盼望我们归回圣经的教会要注重家庭敬拜。所以我们应该推动在教会，让我们教会的会员家庭每个人都读这一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家庭敬拜。那里面教导你他后面有附录这一章，就是西敏家庭敬拜指南。如果每个家庭都认真 敬拜上帝的话，主日一起到教会敬拜主，个人又有灵修时间，那在家庭就可以靠主被保护被兼顾，撒旦想要来攻击家庭就很困难了。所以什么亲子关系啦，这个夫妻关系，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个家庭根本没有家庭的敬拜或家庭的灵修，有的话也很少。因此呢，诗篇里说到，若不是主耶和华这个建造房屋，建造就枉然劳力，若不主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就枉然警醒。为什么？你的家庭如果不主耶和华做主，不是基督居守的话，这个家迟早会出问题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盼望这个我们归回真实敬拜，不只是当然是主要是主日崇拜教会的敬拜位，但是也涵盖了家庭的敬拜以及个人灵修敬拜。毕竟我们被召的目的是为荣耀神、敬拜神，以他为乐，直到永永远远。如果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不能以敬拜上帝得到最大的喜乐的话，那我们就去敬拜其他的偶像、受造之物，在其他方面去找乐子，找好玩、有趣的东西去玩。当你真正敬拜上帝的时候，你发现在荣耀中，基督耶稣中心，就像那个彼得他们登山变相看见的一样，到最后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天父在荣耀云彩说话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如果你不能在敬拜上帝得到人生真正的满足的话，你要找其他东西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不是在真正敬拜上帝。只有基督耶稣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我们的家庭婚姻是神的恩典，但家庭和婚姻也不能满足你人生所有的要求。如果家庭或者婚姻或者事业任何阻碍其他事情可以满足你的需要的话，满足你所有的需要，那你不需要信耶稣了嘛？是不是？你结婚就可以满足所有需要，你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呢？主耶稣的救恩才能满足我们所有需要。活在神面前，每时每刻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认识神、爱神、服侍神。从今天我们已经得救来说，已经开始永生了，将来我们离开世界进到天家去，永永远远在新天新地里面敬拜上帝，敬拜三一真神，与主同在直到永远。这是人生最大的喜乐，也是我们被召蒙救赎的目的。所以透过这次学习这一课，如何归回真实敬拜，也让我们好好反省我们的灵命生活、教会侍奉、家庭哈。那这次呢，中午的时候有空，我们看一下我们在中国大陆所使用一些培训材料啊，真道培训学院。那么有一本是今年才出的，就是Dr. Sink Ferguson 所写的，他很早就写了那本他写了两本给儿童读的药理问答，就是 Big Questions 啊。那第二本呢叫做认识耶稣的药理问答，所以那是非常好的药理问答。他写这些药理问答不是写给孩子们读，是要也要写给家长读的，让家长们可以带这个孩子们在年幼的时候一起来作为这个家庭崇拜的材料，个人灵修，甚至教会主日学都可以。所以中国大陆教会现在推了啊，这次我带了一些，那已经有我们圣经归正教会、我们福音堂都已经分了一些所以大家可以回去使用。所以理想是这个 Dr. Ferguson 告诉我说，他写这些材料目的是家长要带领孩子读，对不对？家长可能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但跟着孩子一起读之后呢，孩子们懂了，家长也懂了。他告诉他现在在写着教会历史的这个儿童药理问答，不是问答，就是这个教导的课内容。所以他说，因为很多基督徒家长不知道教会历史，所以就忽略了先贤所信，他就设计的材料是要教孩子读的，家长也必须要读，所以家长跟着一起受教育，一起属灵生命成长。所以这个是很智慧的做法。我们要培育我们的这个成人会友的话，有时候很难，他不一定会听话，但如果你训练他去好好教他的孩子的话，就像我们有时候教孩子做功课，复习，我们先所学的，很不错，因为家长要懂才能教孩子嘛。所以我也记得以前有一位属灵长辈，他是英文，他是美国牧，他告诉我说啊，他说啊，这个讲道呢要讲的意思浅显易明，小孩子听得懂的，大人通通听得懂。所以那个 children sermon 啊，儿童的这个讲章啊，大人读起来也很重要，因为他不会再抱怨说牧师讲太深我听不懂啊，五岁小孩子听得懂，你怎么会听不懂呢？你有没有照着去做呢？所以我们讲到应该浅啊，浅到孩子能听得懂，那大人就会有就没有理由说听不懂。当然这个浅是由浅入深， 让他真正在神的话语光中反省悔改。所以我盼望我们讲到不要讲太多高言大志，也不需要，但是呢回到圣经本身，那让在座的青少年儿童都能听得懂。所以在这个讲到崇拜，也有一点就是说，改革宗教会的崇拜基本上是不会不愿意接受这个有这个所谓的children's worship， 就是说儿童崇拜。什么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理念是背后是圣约家庭在一起聚会敬拜，你把这个孩子们主日崇拜跟你分开，或青少年跟你分开，他们上主日学，他们有自己的敬拜的话，当你说适合他的这个年龄他的需要是没错，但是呢无形中你也在做一件事，拆散这个家庭。为什么？因为大人在主日崇拜听的是成人的聚会，青少年参加英语聚会，然后呢这个儿童参加儿童堂的聚会，大家听的不一样。回到家里面，如果你有这个主日晚上有这个家庭崇拜，说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所学的，那还可以，对不对？大家每个儿童也讲，青少年讲，大人也讲。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知道这儿童或者青少年想什么了。难怪他慢慢长大，到大学之后他不去教会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他在青少年去跟你在一起，他每个礼拜是跟你去教会，可是他你不知道他听到了什么，能没有办法一起长进。如果他在那个青少年儿童堂里面出了事情，被人家欺负了，他埋怨在心里面，他可能就，所以你会听到很多这样，不是很多，有一些啊，他长大不信的时候，我小时候我去教会的时候，我们的青少年牧师他怎么样怎么样，他对我怎么样，所以我以后不去教会了，有这样的例子。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父母早就知道的话，可以早点在青少年时期就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带着孩子跟青少年牧师和好啦等等。所以改革宗教会的理念是保守的哈，做法是所有聚会通通在一起，让孩子们知道整个聚会敬拜是家庭为单位的，家一家人坐在一起。所以回到家里去呢，孩子们听不懂的部分我希望牧师讲到孩子们听得懂了，如果还听不懂，家长可以解释给孩子听对，今天牧师讲的我们一起听到了，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是非常好的方式。所以就是为什么你看一些好的很保守的改革宗教会，英语的教会，他们就是全家人在聚会。那你说两三岁听不懂的话，现在我们在中国也是这样做的两三岁听不懂办呢，就是他需要学习坐在这个地方，他如果会哭闹的话，当然在旁边的育婴室隔着玻璃，这个可以也可以听家长听到他在里面做，给他做什么，可以给他画画，画一些圣经故事，或所以看情况。但一旦他能够坐在这个教堂里面的椅子上，不会打扰别人的时候，让他坐在这里。我所在我们借的美国教会就给孩子们一张这个一张纸，上可以写下你对圣经这段，你可以用图画表达出来，就很多方式很安静，但是又不会浪费时间。到他能够三五岁开始听懂，所以牧师的讲到应该让三五岁孩子也能够听得懂的大概需要这样的。所以这孩子从小到他上大学之前离家，他都跟父母亲一起在崇拜，他当然可以有他的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那就是分才，这个因材施教，他们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不同年龄阶段。但是主日敬拜是全家人在一起的，那主日学在分班，儿童班、少年班、青年班、成人班。我觉得这个会比今天一般福音派教会有这种所谓 children worship 和青少年崇拜，父母亲根本不知道那个青少年的聚会讲什么。我还以前我所服侍的一个大教会里面，有一阵这个青少年的牧者们跟家长们有一些冲突了，就对管教孩子的方式，后来教会召开了一个这个好像协调大家来分享，就是那个这个教会的英文和青少年牧师有几位大教会和家长谈话，家长有些弟兄后来他们就有人跟我说，哇，这青少年牧师好厉害，说你们不在美国长大的意思，你们不懂英文的，你们不知道这些，你们不懂我们青少年在想什么。那这个孩家长很生气的，我们的孩子我们不知道他想什么，别人说就青少年牧师知道你在美国文化里面孩子懂什么，所以意思说教导孩子要照这个青少年牧师教的美国文化方式，家长就很生气了。那我讲这些都是基督徒哈，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到底谁真的懂这个孩子呢？是这些我们这些洋泾浜英文移民进来的英文不够好的，没在美国念过中学的大学的父母亲不懂孩子，还是这些青少年牧师他们在美国长 ABC 他们长大等等，他们懂孩子呢？这个问题在这里 上帝才真正认识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一起合作，家庭的养育、父母的教导是不可忽略的。青少年牧师要尊重这个基督徒父母在家里面家庭敬拜，所以应该是双方一起合作的。这个教导孩子属灵生命的责任主要还不在这些青少年牧师上，他们是来帮助成全这些家长们来好好照顾这些青少年的，那他们不能取代基督徒家长的责任。所以那是一般福音派教会，所以他们那个结不能打开，我可以理解。改革宗教会就是主日崇拜，我讲这个保守的哈，通通在一起聚会，那我想有它的优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式。所以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改革宗教会圣经宗教是这样做的，那我盼望我们教会好好反省思想，看我们怎么办。还有一种做法是说一起聚会到一半，然后牧师先讲一篇 children sermon， 讲完之后呢把它带出去，然后底下来呢这个牧师再继续讲一篇给成人听得到。这个表示呢到了一半聚会就分开了两边，这个也是不好，因为你还是把一个家庭分开来了。所以主日崇拜应该让全家参加，主日学团契你可以按照不同年龄层的需要来探讨来教导。所以大家了解这个背后理念，是圣约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光是有好的主日敬拜归回圣经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家庭这一环疏忽的话，那也会有很大的问题。就在座有家长的，这个有孩子的，像我自己有三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啊，我的最小的老三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我就回想我过去，虽然我是改革宗信仰的传道人，但是呢我也觉得我疏忽他们很多。那很遗憾，我觉得我家庭，我们是有家庭崇拜但是我也知道那个辛苦，就是你想要坚持每天都有都做不到，因为说晚上有什么事情，对。那如果但是你不坚持的话呢，可能一个礼拜连一次都没有，你坚持每天都有的话，可能一个礼拜你有四次三次，或者你不坚持的话可能一个礼拜一次都没有了。我也觉得很遗憾的，就是说因为我在福音派教会侍奉多年了，所以呢现在反省回来，我应该好好教导小姚李问答，在我家庭里面我应该有很多我没有，那时候我没有做到，那自己有疏忽的责任自己对真理认识不够清楚，还不够那么归正那么又在一般福音派教会聚会，那么在一般福音派里面侍奉，所以导致没有等到开始做的时候也比较晚了，中学以后比较晚，小学的时候也有教他们读圣经祷告，可是就没有照着这个像宗教改革时代清教徒这样从小这样子的好好教导，所以觉得很可惜。亡羊补牢，在座年轻的家长们，我盼望你好好从孩子小的时候就夫妻还没有孩子就开始好好操练，先在家里一起学习小二理问答，这是为家庭预备设计，家长在家里面教导自己的妻子儿女的一起来学习。所以盼望个人的灵命家庭是圣约家庭敬拜到整个教会组织崇拜，这怎么再讲都不会过分强调的。你看圣经，我常常在想，最近我们在教会在传讲创世纪的系列，我在想亚伯拉罕在世人眼中他做了什么，他大概不像这个 Apple CEO 的总裁所做的事情那么有名吧。他在75岁的进迦南地，175岁的时候离开世界，在迦南地住了100年，在当时的人眼中他怎么样，他好像没有做什么事，从今天标准来看也看不出他做什么事，从世人标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领受了应许，生下那蒙应许的子孙以撒，把这宝贵的约的应许，上帝和他立约的应许传下来，上帝和他立约，创世纪17章说很清楚，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上帝，世世代代上帝永远的约。所以亚伯拉罕所做的，以撒好像也没做什么事，他们就把这宝贵的应许传承下来，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基督耶稣弥赛亚要来，要把这宝贵的应许在那时候见证宣告传讲出来。所以亚伯拉罕传给了以撒传给了雅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所以有时候我就对我自己说了我不希望什么功成名就，在无论在所谓在教会界在社会上，如果能把我的孩子都教好，如果他们能够宝贵的信仰从圣约家庭传承下去的话，那我在上帝面前我就可以交账了。当有一天到我们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或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怎么交账呢？你会说，上帝啊，很抱歉，我的公司还没有赚大钱，奉献不够多，很抱歉什么的，你不会讲这些。你大概说，上帝啊，我很抱歉，我没有把我孩子教好，我没有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所以儿童布道家告诉我们说，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儿童工作者讲得非常好，说你什么也不能带到天堂去，你的房子、车子、帽子，但是你可以把你的孩子带到天堂去。那这句话是很扎心的哈。这世上我们所有东西去赚来的、打拼来的东西都不能带走。我们是赤身而来，赤身归回。赏赐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名是应当称颂的。那我们的确有责任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面前，所以每天为你的孩子祷告啊，带领他一起从小有家庭灵修，养成这个敬虔生活，宝贵的信仰，从家庭一代代传下去。清教徒是这样子，来到北美洲，美国的开国先祖是这样。今天美国家庭社会瓦解，同性恋嚣张，离婚率高达50%以上。那中国台湾的这个情况，离婚率也节节上升。所以我们传扬福音，上帝要拯救我们和我们一家。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必得救。从个人灵修、家庭敬拜、圣约家庭生活，从小学习要理问答啊，到教会里面主日崇拜，全家人一起敬拜主啊，这是上帝给我们定规的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我相信也是今天我们教会以及大多数福音派教会所疏忽的，因此我们要悔改归正。就盼望这门课程是一个反省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教会已经很棒很好了，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归正的。当我们教会不断归正，越来越归正，也能帮助其他教会，他们也能够看到我们教会的经历的见证神的恩典，他们也会悔改愿意归正，如果他是真的主的教会的话。好，所以回到我们的讲义啊，那么在今天呢，我想后面有八课，我不能每一课都讲，基本上有一些我已经在昨天和今天早上这个大的框架已经分享了。首先我们看见第一课说到讲旧约里面的敬拜是上帝采取主动，上帝创造万有真神，正如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所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圣经从来不跟你辩论有没有上帝存在啊，他不跟你谈条件，因为这个宣告，因为伟大的上帝他是自由拥有的真神，万物从他而来，他当然不需要跟和我们平起平坐啦，神人合作，不需要这样。为什么？因为他是主，万有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所以任荣耀都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是阿门，这是敬拜。所以敬拜由来是因为上帝的主动启示。我们记住昨天晚上所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讲的，父正在寻找这样的人，按心灵诚实，在圣灵和圣经真理中敬拜他人。所以你看那个妇人，他因着主耶稣传讲福音，他悔改了，他去把罐子也水罐也丢了，进城里去告诉他们说啊，这个人莫非他就是他，当然就救世主，因为他把我所有事都说出来的，他是基督，就我们，所以全城都来找他，然后听耶稣讲道，那他们说，最后他们跟妇人说，现在我们信耶稣是基督，不是单单因为你见的，我们自己亲自听到，亲自遇见这位弥赛亚了。好，所以你不要看这个事情很小，为什么圣经约翰福音记载？因为这表明撒玛利亚人归主是主耶稣先去做的。到了这个使徒行传记载说，这个一章八节，这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腓力到撒玛利亚传福音去收割啊，因为主耶稣已经在腓力之前，在上十字架之前，先去撒玛利亚那一个雅各井旁那个城市事件的传福音的，所以至少撒玛利亚妇人和那全城大部分那时候都悔改信主了。到了这个腓力去的时候是收割，是难怪当时圣灵大能，许多人连男带女都信了。 这父正在寻找的失丧人，父正在改变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用心灵诚实敬拜他的人，在圣灵里按圣经真理敬拜他的人。所以这成为一个何等的帮助，如果像撒玛利亚夫人这样都可以悔改归信的话，像保罗说我在罪中我是个罪魁，所以我们就真的可以说耶稣就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做榜样。说到这里，保罗在俯伏敬拜这伟大的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基督。十七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保罗每时每刻在敬拜上帝，当他回想自己怎么样蒙恩得救的时候，讲到基督耶稣的福音，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我们说是找教会一个诗歌哈，一个 hymn， 最后他就颂赞，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好，所以我们的生命生活每一个时刻都要以基督耶稣为中心来敬拜三一真神，是神采取主动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使得我们能来敬拜他，他来寻找我们这些失丧的人，使得我们可以成为蒙恩得救的子民。好，所以圣经是我们敬拜手册，敬拜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我们讲过了。那讲义上说的第一个，上帝主动起他的名字告诉我们，他写明他是全能的上帝。其实他在创世纪十七章对亚伯拉罕就已经说了，我是全能的神，说 El Shaddai 就是丰富供应一切需要的上帝。像雅各显现也是说这样的话，他向摩西显现说他是主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真神。上帝的名字启示他自己，所以透过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神所启示的名字，我们可以透过他的名字的启示来敬拜他。好，所以耶路撒冷被称为是神因他的圣灵所选择的居所啊，所以他作为圣殿的所在啊。那么所以我们要求告神的圣名，在崇拜中神的名字常常被使用，所以在问安里面，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与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我们的受洗得救归入三一真神的名，大使命说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原文是说给他们施洗，什么归入父子圣灵名。三一真神圣名单数定冠词，显明神是三位格一本体。那么我们每次主日崇拜之后，这个所谓颂赞之后的这个祝祷哈 benediction， 也是用这哥林多后书十四章所说的十三节的经文，愿这个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主耶稣基督恩惠，并圣灵保惠师的感动 communion 这个团契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受洗入门是因为三一真神圣灵，我们入门之后不断地活在这个三一真神的圣名当中，与三一真神的相交，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的圣名，不可妄称主的圣名，凡妄称主名的，主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敬拜时要使用神的圣名，是要庄重的哈，是要按照圣经真理来使用啊，不可妄称。所以神的圣名反映出他的临在，他的同在。第二呢，神的圣名也。这个神借着圣名启示他自己，神也借着他的这个荣耀的彰显来启示他自己。你看这个会幕盖好之后，这荣耀云彩笼罩整个会幕，圣殿盖好之后也是如此。主耶稣约旦河受洗，这个荣耀云彩又出现，登山变相荣耀云彩出现，到最后主耶稣说，他在受大祭司审问时候公会，他说将来他家的天云而来，这个荣耀的云彩啊，把主耶稣从橄榄山上接去，然后有一天他要驾着天云而来。这个荣耀云彩从旧约到新约是讲这个所谓 Shekinah Glory， 是指神同在的云彩。因此神的同在是整个聚会的关键， 若是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看不见神荣耀，那就不是真正的聚会的敬拜，不是主日崇拜了啊。所以神主动彰显了荣耀，如果他不彰显的话呢，没有人能够真正领受他的同在，也不能敬拜他。所以连摩西他也是看到神荣耀的背后啊，是不是啊？神把他藏在磐石洞穴中，看见神荣耀的背后，他的心满意足了。那这个荣耀的云彩也，我们说过，圣父的同在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因为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天父在荣耀云彩里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要听主耶稣，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今天在教会聚会敬拜的时候，是主耶稣透过圣灵和我们同在，那个庄严神圣不亚于在西奈山上，不亚于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因为是在我们在敬拜的伟大的真神上帝。这上帝也主动启示他的作为和属性，透过他的属性、他的作为 attributes， 还有他的这个上帝的工作，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荣耀。所以救赎历史上常常彰显神的大能作为，神的百姓就敬拜赞美神，感谢神，摩西之歌哈等等，这些连底波拉也唱诗，底波拉巴拉唱诗也赞美上帝，诗篇更是如此哈。所以这个课程的设计原来是希望可以作为主日学教材或小组查经团契的材料，甚至牧师讲到的内容，希望这个如果是主日学或团契查经的话，可以开始一起做这个作业，所以每一课都有作业。我盼望这一课上完，今天结束之后，你回到教会团契小组，你可以或者家庭里面自己可以和你的妻子哈，和你的儿女一起来开始做这些作业，相信会帮助你很大的哈。你写下神的属性有哪些，他的公义、圣洁、慈爱，他的智慧，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比方说诗篇139篇就分成四段来描写，诗篇139篇第一到第六节一共有24节，分成四段。第一段讲到神是无所不知，第二大段神是无所不在，第三段神是无所不看顾、无所不顾哈，第四段神是无所不鉴察。读这些诗篇或者圣经经文，帮助我们思想神的属性，认识神的大能作为。所以你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把经文写出来，就你所想到的、你记得住的、你查考过的来思想默想，这成为我们基督徒非常宝贵的这个灵修生活、家庭敬拜的内容，甚至主日崇拜的内容。所以唱诗篇是非常重要，因为诗篇多次多方的诗篇多次多方描述神的属性和作为。比方说，所以我们说了，主日崇拜多唱诗篇，越多是越好。比方说诗篇150篇，你们唱过没有啊？唱过的话我们来试看看好吗？你们要请翻到诗篇150篇啊，我来唱一遍看看。这个只要跟着唱，而且我发现这个中国的古调甚至比这个西方圣诗的旋律更容易记住。这个我们来唱一遍诗篇150篇哈。好，翻到了诗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一生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叫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四弦的乐器和箫赞美他，用大响的巴赞美他，用高声的巴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了，我知道了，诸位不是很熟悉唱诗篇的弟兄姐妹们，没有关系，靠主恩典，这个诗歌在主日崇拜、主日学好好教，等到大家能够把它唱到心里去的时候，那个我们的经历情感就跟上来了。而且不但如此哈，当你发现你唱熟这个诗篇的时候呢，这个歌词就深刻在你心中了，同时你唱的时候也就记住神的话了。有时候路上走的时候，你就 因为你知道，当一个人有意无意在哼什么歌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的。如果哼的都是世俗的歌曲、流行歌，你就知道他在被这些常常被这洗脑。他如果有一天唱出《奇异恩典》啊，这个是基督徒对不对哈？如果他能够唱出诗篇150篇的时候，他真的从心里唱出他在敬拜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这个诗歌不熟啊，待会我们再唱哈。诗篇23篇很熟吧？好，我们翻到诗篇23篇哈，来唱一遍诗篇23篇好吗？特别像我常常去到老人公寓看我父亲母亲哈，我就常常跟我母亲说，妈妈，现在我们来唱诗篇23篇吧。他年纪已经大了哈，80岁以上，所以他唱这些诗篇，他小时候唱过，他就能够记起来，很大的安慰哈。所以我们要唱诗篇，不只唱诗篇，但是从这里开始哈，诗篇23篇一定会唱的，对不对哈？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甘泉水边，他赐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是我的苦悲满意，我的苦悲满意。我一生一世轮回，慈爱随着我。
等一下，这一节我们唱错了。我一生一世要重复一次，好，我们再来一遍哈。
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
还要再唱一遍，我一生一世，这一生一世。
我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好，如果我们常唱熟的话，那很多时候你就唱到心里去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真实的敬拜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多唱这些诗篇，还有很多哈。
我要向山举目，
哇，这诗歌哈，有没有唱过的诗歌？
看那弟兄和睦同居，
哇，这些诗歌你唱下去，你会爱上唱诗篇。所以我慢慢来，慢慢学习哈，就是说可以在主日崇拜慢慢在小组里家庭里唱，然后主日崇拜里可以慢慢加进一首，加进几首。当你唱诗篇的时候，你就进入这神子民的敬拜这个大合唱里面，历史历代直到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宝贵的圣经，赐下诗篇颂词，让我们可以借着唱你的话语 那经你话语大能，也出于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的，所带领我们不断的悔改归正，归正我们的诗歌，归正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个人灵修、家庭敬拜、教会的主日崇拜，都不断的归回圣经，荣耀你的圣名，因你的名是从日出之地直到日落之地，人都要称扬你的圣名。是的，凡有这些都要赞美耶和华，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一首诗歌来完全赞美的圣名，唯独为着荣耀而活，因为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在基督耶稣十架救恩里面你买赎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子民，可以高唱得救乐歌。主要与我们同在，继续在我们心里中的奇妙的善功，愿你的名得到一切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我们休息10分钟。